这项协议的参与国里面，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唯一两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他们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这项控制气候变暖的协议并没有把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包括进来。第二是因为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到2012年之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90年代的水平以下，而美国和澳大利亚认为这将损害自身经济。据报道，这项五国新协议已经酝酿和协商了好几个月，将于本星期晚些时候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东盟峰会上推出，很可能是在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记者会上。协议的五个参与国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五个国家的排放量占了全球总排放量的40%以上。其中中国、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煤炭生产国。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反对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所以这两个大国联手推出这项协议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汉斯·福尔农告诉美国之音说，
It looks more like a technology and trade agreement.The reason why I believe that that's the case is that it's an agreement that is.
福尔能说，这项协议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技术和贸易协议，因为协议由美国前贸易代表佐利克签署，签署的场合又是在老挝召开的东盟峰会，所以很显然，这并不是白宫做出的挑战京都议定书的努力，而是一项简简单单的技术协议，目的在于推动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贸易。
虽然新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据悉，这项名为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合作伙伴的新协议是希望通过开发能源净化的技术，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并不是像京都议定书那样设定强制性的指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能源政策专家约翰·科奎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It's our strong belief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avoiding dangerous climate change is for countries to adopt mandatory caps.
他说，我们坚信避免气候危险变化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由各国采取强制性的排放限制。
科奎特因此表示，这项五国新协议绝对不能替代京都议定书。不过，他同时指出，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要对大气变暖的现状负责，而中国和印度则可能直接影响到未来气候的变化。为了不让发展中国家走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老路，科技大国美国跟发展中国家合作，分享环保技术，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手段。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凯文·鲍默特则表示，设定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其实跟开发能源净化技术这二者之间并不互相排斥。
The way that many countries envision meeting those targets and timetables that you mentioned that are part of the Kyoto Protocol.
鲍默特说，很多国家本来就是打算通过开发清洁的能源技术来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一项新的五国协议有什么新意，包括哪些技术开发的具体措施？
这几位环境问题专家都指出，虽然中国、印度和韩国并不需要达到京都议定书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是京都议定书的批准国，特别是中国，支持京都议定书的立场十分的明确。因此，很难想象他们会跟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任何跟京都议定书背道而驰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魏然，华盛顿报道。